姊妹，感恩节快乐！又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，我想美国把感恩节看为最大、最重要的节日，是美国人的福气。不单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，更重要的借着感恩节来述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懂得感恩，实在是生活上表现出知足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了。好，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，先来一个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你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堂当中，不单来歌唱赞美你，可以听你的话，又可以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虽然我们今天的时代充满危机，经济萧条，多人失业，但是我们仍然要述算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懂得向你赞美。愿意把这一段听到的时间放在你手中，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道讲解得清楚流利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那是300多年前，美国的始祖，就是那些英勇，至少一百多位的清教徒，他们为了想找一处可以自由敬拜、自由侍奉神、自由信仰的一个净土。所谓净土，就是干净的土地，他们就愿意离开自己所爱的国土英国，那么非常经历千辛万苦，乘坐五月花 Mayflower 帆船，那是坐帆船来到美洲，那么在路上经过一两个月风暴等等，那么初到深树之地，那么那个时候已经冬天了，所以他们遭受到严寒冬天的打击。那一年冬天，饿死、冻死、病死的差不多好几十位，就是等于差不多一半的，只剩下一半比较强壮的，那么可以坚持努力殷勤工作奋斗活下去。那么第二年，感谢神，经过大家勤劳努力耕耘，农作物大大的丰收，那么他们又得到美国的当地人，就是印第安人的帮助，他们建筑了简单可以挡风泄的房子，所以他们就在年底的时候选了一个日子，不是一天了，那个时候他们是3天，来庆祝他们的丰收。他们摆上火鸡、南瓜来宴请印第安人，大家欢乐，一起来向神大大的感恩，这是美国节感恩节的由来。那么除了第一批的清教徒，当然以后继续来了许多的移民，但是每当新的移民开辟新的地区的时候，他们除了自己有了一个很简单可以挡风泄的房子之外，他们一定马上就要新建、新工建造礼拜堂，哪怕是简单的一个小木屋，里面就是放了几条的凳子、木凳子，屋顶上挂上十字架，就成为哪一区新移民的精神中心。他们每天早晨就到这个礼拜堂，在那边敬拜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以后就出去努力殷勤工作，一直到下午又再回到这个礼拜堂，为一天的辛劳、为一天的收获来向神感恩。美国起初立国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恩精神，而这种感恩带来从神哪里来的能力，殷勤勇敢向前努力奋斗，他们有高度的宗教情操，对神满有敬畏的心， 尽前度日，不怕困难，胜过一切环境的艰难，一直走到今天的美国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要懂得敬畏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，是我备种的份，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这种感恩的精神啊，带来生活上的能力、自足和幸福。现在我要从旧约时代伟大的摩西，伟大的领袖摩西如何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过出埃及、过红海的那个经历，那么他们如何从危险、死亡而经历神奇妙的拯救，而向神歌颂、赞美、感恩。有人说，基督教是一个最快乐的宗教，因为基督教是充满歌唱、充满赞美的宗教，世上最出名、千古不朽的音乐名曲啊，都是由基督徒蒙受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。他们为了歌颂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他们为了歌颂赞美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的耶稣基督，他们来写出美妙宏伟的音乐名曲，好像我们常常唱的 How great thou art， 你真伟大，还有 Handel 所写的神弥赛亚名曲啊，那这是很出名的，已经一两百年的一个名曲。那么他们在那个名曲当中，如果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啊，听众很自然的就会肃然站立起来，来唱这一首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为什么要站立起来唱呢？原因就是有一次当演奏会，他们就是演奏弥赛亚神迹的时候，这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刚好也到场，在那边聆听，在那边欣赏。当演奏到哈利路亚的时候，一向非常自傲的女王啊，她听到一首这个哈利路亚那首歌，大家都很熟嘛，啊，称颂万王之王，而且唱得很好。万王之王就男女音就是在配合，一个这样子，一个进来。那万王之王、万主之王，自主的歌词的时候，那个是非常宏伟的。所以他突然就感受到，他感受身为女王，他也感受平常是很自傲，他感受自己的渺小。女王呢，不自觉的就肃然起立，向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致敬，大家也因此起立。所以现在呢，世界各地如果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啊，自然就会站起来，来向这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致敬。Haydn 所写的 Creation 描述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的经过，借着音乐美丽的旋律来表达出神创造的宏伟庄严啊，听众也自然听了诗歌，就会对神起了个敬畏爱慕的心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到处可以听到 Silent Night、 Holy Night， 虽然是已经非常熟的诗歌，但是每一次听我们都会受感动，都不会听厌。我们想想，世上哪有什么宗教能像我们的教会所唱的诗歌那样的动听，那样的感人呢？上个月我就讲过摩西如何在火烧的荆棘当中看见异象，蒙受神的呼召。当他要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他问神怎么样见法老，他没有口才，神说你放心，你的哥哥亚伦就很有口才，他会帮助你。那么怎么样去见以色列人呢？谁派我 来带领以色列人呢？那么他非常战兢地问神，我怎么样来讲明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重任，是谁派我来呢？你就回答，原文这个 英文是中文是说自由拥有的神派你来的。在英文是翻译 I am that I am， 其实在原文只有一个 I am， 我是，好不好？那么有两分钟的上一次放得很不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再来一次看一下这个，它的题目是 I am， 神说他是 I am， 什么意思？这两分钟的短片由萤火柱的出现啊，由神的创造的宏伟，只有音乐，没有词，没有声音的，没有什么讲话的声音，不过有一些英文词句，我们就看一下，只有两分钟，来看一下，神就是我是。福音当中主耶稣也好多次宣告我是，我是，这个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宗教敢这样的宣告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好牧人。那么是约翰福音记载好多次我是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如果你用讲道的题目就是用我是，就可以讲好多篇了。所以好，现在我们就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经历。当摩西把200万左右的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魔掌中救出来，他们出埃及的目的，目标要去的地方，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以蜜的迦南美地。从埃及到迦南有一条路是最近的，就是但是要经过非利士人之地。那么你经过非利士人之地，当然你要打仗，要打败非利士人，那么你才可以经过他的地方嘛。那但是摩西又怕他们因为打仗就会牺牲好多人，也会发怨言，所以神就告诉他，你还是走南边，向南边走的路。这个南边走的路啊，是走到红海边啊，红海边以后两旁又有高山啊，那么怎么过去呢？那么摩西就是听神的指示，不但这样子，后来法老啊又后悔了，怎么准许以色列人走呢？他们说必须去追赶他们，那么法老的军兵又在后面追赶。那么你们想，两边高山，前面红海，后面追兵，所以他们走到红海边，便是走到绝路了，无路可走。以色列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在那边大发怨言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呢？为什么让埃及的军兵把我们在旷野来杀死我们？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为什么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呢？ 我们注意，这是神所带领的路，这样神的带领是千错万错吗？神为何如此安排呢？有时候我们的遭遇，我们面临重重的困难、疾病打击或者失业，我们也难以明白，但是我们不要太快灰心失望，我们不要也泄发怨言，我们要安静等候神，要以色列人看见经历更大的神迹，更认识神的大能。以色列人绝对不会白走冤枉路的，神有更美好的旨意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如此怨声叹气的时候，他们自认为自己走到了绝路，摩西没有惧怕，没有恐慌，他对神蛮有信心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，是神的安排，所以他仍然显出他的勇气，他蛮有得胜的对以色列人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两次，只管，只管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。注意这两次只管，这个站住静默是很要紧的，站住静默是不慌张不害怕的一个表现，因为你一慌张你是站立不住的，你一慌张你是站立不住，站不稳的，甚至你会乱动乱叫，那么甚至你会拿错东西，那么情况就会更惨了。那么箴言书告诉我们，你在患难炙热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胆怯害怕是我们人的人性的弱点，患难来临的时候最先要战胜的就是要先战胜自己的胆怯害怕，就让稳定下来，因为如果我们一害怕我们脚都会发抖呢。那么大家都可能有这种的经历，那么这是非常的危险，一胆怯我们就失去力量。圣经有不少经文讲到，我们要用信心信靠神的心，安静等候神，才会加力量给我们来去面对困难，去应付困难，去胜过困难，去解决困难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。怎么软弱的保罗敢讲凡事都能做呢？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，那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先镇静站住安静等候神，才会加力量给我们，才会去面对困难。下一句摩西说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在这里是说看这个字，看看哪里呢？看前面是红海嘛，看左右是高山嘛，如果向后看更是惊慌害怕了，因为这个法老的军兵是在骑着马这样子追过来的，那么更是叫人心惊胆战，东南西北无路可走。但是有一句话说，四面八方，四面八方，四面就是东西南北，无路可走。他们不要忘记八方还有，还有路，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的。他们忘记了，他们应该向抬头，抬头看，向上看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一直举目仰望神，就会产生信心，产生勇气。正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第二节诗人所熟悉的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看啊，仆人的眼睛怎么样看主人的手，使你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，我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借着祷告亲近神，极目仰望天上的神， 我们自然会产生极大的信心，产生极大的勇气来面对所遇到的患难打击。现在我要再提一件事情，很明显是神奇妙的带领。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看到，那个影片中也有看到云火柱，在以色列奔走旷野道路的时候有云柱火柱的带领。那么什么叫云柱火柱呢？所谓云柱就是天上的彩云，就好像一个柱子，不过它的形象好像是一个柱子一样，那是白天，但是到了晚上这个云柱你就看不到嘛，一片黑暗。它很奇怪的，这个到了晚上暗的时候，这个云柱就自然变成火柱啊，好像是熊熊熊熊的火发光亮这个柱子，是每一个以色列人虽然好远的地方都看得到，因为是在天上的云柱火柱。那么这个云火柱一直跟以色列百姓同在。那么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动城，什么时候停住安营，不是摩西在指挥啊，乃是要看云火柱的带领。神要以色列人开不走的时候，这个云柱自然就上升，不但他上升了，他就向前走啊。以色列人就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拜云向前走了。那但是如果一直走到一段时间，这个云柱突然停下来停住了，那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大营大棚安营在那个地方。那有的时候一个礼拜，有时候一个月。那不是有一次他们在西乃山附近西乃旷野差不多住了一年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摩西要上山40天，几次40天、哦、他在那边领受律法，领受十诫，领受这个出埃及利未记所记载的各种献祭的仪式，都是在西乃山上。最重要的建造会幕的样式，如何建造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为什么要有会幕，都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。以后就指示以色列人怎么样建造会幕。以后我们有机会来思想一下建造会幕，看看跟我们扩建教会有什么关系，就非常好的。那么所以他们在那边就住了相当久的一年的时间。好，当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傍晚黄昏的时候，后面法老的追兵已经追得好近了。本来在前头的云柱，前头带领他们的云柱忽然就跑到后面去，跑到后面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营中的后面，跟埃及人还没有到，埃及的追兵还没有到，在中间就在那边停住了，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的精兵隔开。那是晚上，我们也看到那个经文也讲，在以色列人营中看的是火柱，非常光亮，他们好像白天一样还可以在那边生活的。但是在埃及金的这一面呢，是完全黑暗，所以暗沉沉的，所以看不到什么。当然这个埃及的金兵也不敢再跑嘛，再追嘛，所以就停下来。所以这个火柱啊，很自然的就是在那边保护以色列人。神吩咐摩西举起手杖向红海一伸。我们先看一节圣经，谢谢。我们先看一节圣经，出埃及记15章第8节，大家读一下好不好？这一节15章第8节，就是出埃及15章，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赞美的话所讲的话。你发壁中的气，4句话，这个就是红海怎么分开。上帝摩西的杖一伸的时候，上帝壁中的气出来。那么我们用今天的话，这3句话 比较难明白，我们用今天的话来形容一下，当摩西的杖一伸啊，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突然从天而降，大地震动，天昏地暗，东风强烈的吹过来，把海水推动起来，就好像苏纳米一样哦。那个东风一来，就好像苏纳米海啸一样的那个力量啊，后浪推前浪，波浪汹涌，海水越堆越高啊！突然间就雷厉城墙，雷厉城墙。那么那个是圣经，随便聚聚成堆，大水这里如里很奇怪，好像墙壁一样，水高不下，红海分开让出一条通路。那么路的两边呢、啊？路的两边仍然是汹涌的波浪，不过他们是这里好像墙眼，大水波浪好像被一股强有力的吸力往后拉，随便停住，好像强眼。这里还有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海中的深水凝结，不然的话，那个泥泞路，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走？以色列人是走干地啊，不是走泥泞路啊，水刚刚分开这样子，但是海深海的水就凝结，好像结冰一样，结冰，就干的嘛，就干，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很快的。哎呀，这个实在是一抹壮观的奇景，神好像用他的膀臂大力拨开深海呀、啊，开出一条干地，让以色列人可以下海走干地。我们实在不能想象那一个壮观呐、啊，红海分开，可能你们看过。一部影片《世界 Ten Commandments》红海分开的，我们所看的那个电影还不够壮观，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才是壮观呐、啊！那一天晚上，神所奇迹，神所行的一个神迹，以色列人带着惊奇、惊叹的眼神望着那个，一面走就一面看两旁这个水嘛。汹涌的波浪嘛、啊、好像强眼一样，他们就一面惊奇一面赞叹、啊、所看见的，他们的心情当然一面非常兴奋，当然一面又觉得很羞愧，因为想到前一刻他们还是那样的害怕，那样对神那样的怀疑不信，对摩西还是那边发怨言，不停的责怪摩西，现在他们充满感恩，充满欢乐的过了红海，所以他们才有出埃及记十五章的记载，红海边200万人的大歌颂、大赞美，这可以说是世上最大的诗班了。他们的声音震动天地，达到天庭。他们如此欢乐歌颂，不是从平安顺利中偏造出来的歌颂，乃是面临危险死亡，在死亡边缘当中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，而从心底深处涌流出来的一个欢乐的歌唱。15:19-20提到亚伦的姐姐，所谓亚伦的姐姐米兰，也就是摩西的姐姐，当然也是摩西的姐姐，还带着妇女们好欢乐，一面唱诗一面击鼓跳舞。这里称米利安是什么？女先知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家三姐弟，米利安、亚伦、摩西，一家侍奉，一家成为神大用的器皿，成为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。一家侍奉是最幸福的，他们三姐弟啊，各有软弱，也各有所长，但是他们都是奉献给神的人，被神所使用的人。虽然米利安跟亚伦 他们两兄姐曾经因为妒忌弟弟被神大用，有那个领导的权柄，难道我们也没有吗？因为他们也是在带领以色列人在回谤摩西弟弟。那么亚伦也是曾经因为弟弟摩西、上这个西乃山这么久，这么久还不下来呀、他们这个百姓已经 慌张了，所以他 就又造了一个金牛犊，金牛犊说这个就是带领你们出、要经过旷野的一个神。那么这种的软弱，这种的罪恶，神都了解，神都赦免了他们。总而言之，他们这个三同胞姐弟、都是蒙神祝福，蒙神使用，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歌唱音乐的感力非常大，人心常常跟着音乐的旋律和而震荡起来。所以我们会说，动人的音乐能够扣人心弦。所以诗篇103篇，但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，我们每一位都要对自己的心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很自然的，连诗人都在那边欢乐到要赞美神，所以他对他的心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歌颂赞美不但带给自己的快乐满足，也能够影响别人受感动，一同蒙恩。如果 Billy Graham 博士他布道的时候，还没有讲到之前，先有一个歌唱家先独唱一首预备人心，有时候他唱的歌、就先感动了人的心，人就先在那边流泪了。当然一听到 Billy Graham 的道，就很容易被感动，这个就是诗歌的感人动人的地方。有位出名基督徒歌唱家，他参加游轮去、旅游、那么有一天下午，他就答应船长的邀请，在这个游轮上为旅客高歌一曲。当时甲板上那下午刚好太阳快要下山，非常美丽的甲板上聚集了好几百万、几百人、那么他 就唱一首优美动听的圣诗，那个美妙的歌声、使人听了深受感动。唱完以后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、脸色都好多黑斑了，已经皱纹好多的一个老兵、走过来问他，他说在，他就问那个唱歌的歌唱家，说美国南北内战的时候，你曾在北京当过兵吗？大家都知道林肯总统为了解放黑奴引起南北内战，不错啊，我当过兵啊。又问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个晚上、月亮当空照得好明亮、你就是在那个山坡上当哨兵、守望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也记得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是在南京、你站在明处守望，我却站在暗处，你的一举一动我看得非常清楚，我正要举枪向着你，发现你就像刚才一样的正举目望天，在那边 唱一首歌引吭高歌。我心想啊，反正你死定了，迟一点开枪也无所谓。但是哪里知道你唱的就是你唱的那一首圣诗啊！哎呀，我听了啊，深受感动啊，我的手也软下来了，不能再开枪了。那人听了，流着眼泪，两个人拥抱在一起，就热战场上的敌人，如今在基督里成了朋友。这就是音乐和歌颂所带来的感力。感恩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忍受苦难的耐力，也借着感恩可以胜过人生中各种打击与患难。 尤其今天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艰苦的时代，经济萧条，多人失业，我们工作的压力也好重，生活有更多的挑战，但是不但要有信心勇敢去面对困难，更长存感恩，要长存感恩的心去胜过。那么大家所熟悉，最后我就讲一个事例，爱迪生。爱迪生很出名的，发明电器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 New Jersey 的工厂失火，烧尽了他一生研究发明的所有记录。工厂里他也花了一生的心血，慢慢买了很多各种试验设备，价值至少200多万元。那是100年前的200万、是好大的数目。当时他的儿子就站在父亲的旁边，看见父亲非常难过伤心，因为爱迪生已经60多岁了，那个时候六十多岁了，一生的心血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。他两父子站在火灾旁边火把爱迪生的脸熏得非常通红，他的白发又被风随风飘动，那情景实在是可悲啊。但是爱迪生还带着幽默的口气吩咐他的儿子，快点去把你的母亲找来，快点把你的母亲，他今生不再有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了。我们记得吗？今年3月日本海啸的时候，我们是从电视上看到那个场面那个水啊比这个可能高出很多了，因为那个汽车甚至大 bus 大货车在这个被水大冲以后就这样子好像玩具在水中飘了。那种的场面不是在电视上我们可能不会看到，那个场面现在那是100年前，这个爱迪生说这样的火灾那个场面，你叫快点叫你妈，他一生可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场面。他还幽默地讲，第二天他们父子来到火灾旁，当然非常难过，但是爱迪生讲什么话呢？他还是蛮有勇气坚定的口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仍然有感恩的心，所以他说火灾也有很大的好处，以往所有的过错全都烧光了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重新再来，可以重新做起。两父子的做鼓励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继续努力向前，知道打击和失败乃是走上成功必经之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危险的时代，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磨练，但是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努力向前，明白神的带领没有错误。我们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人生的道路不由自主，你所安排的，有时候我们也很难明白，我们很想明白，但是我们只相信你的话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走到了山穷水尽亦无路，但是当红海分开走干地的时候，他们又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蛮有信心来奔走前面的道路。求主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勇气，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的精神，来胜过，来面对一切的困难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